在工匠的世界里，深度工作和美好生活之间是有很强的联系的。然而这种惯常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特别是依靠手工能力在世界上切实展示自己的那种工作，由此带来的满足感可以使人变得恬静平和。但是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知识工作时，这种联系就显得模糊不清了。这个问题也有一些很清晰的方面，比如说对工匠面对的职业挑战容易定义，但是难以实施。在寻找目标时，在寻找目标的这种不平衡就很有用了。知识工作则没有这样明确，反倒是模糊不清的。因为要定义一名知识工作者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与其他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区别是很难的。更糟糕的是，有时候似乎所有的知识工作都能归结为同样令人精疲力竭厌烦的电子邮件和幻灯片，只有幻灯片中的图表不同才能区分不同的职业。然后这种情况让人看透的是你还没法去评估这些事，还没法清晰的去评估这些事情，去度量这些事情。另外一个模糊了知识工作中深度工作和工作意义之间的关系的是，不断有声音呼唤知识工作者在肤浅活动上发挥更长的时间。深度工作能够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出如工匠经济时代一样的满足感，但是从神经学角度开始，然后转入心理学角度，最后从哲学角度看，这都是可以明确被验证证明的。只要你主动接纳深度工作，抛弃肤浅，都可以挖掘出各种意义。加拉格尔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全神贯注的书，在书中回忆诊断之后，他因为患了特别难缠的晚期癌症，到了晚期癌症，他写了这本书。离开医院之后，他突然萌生了一种强烈的直觉，这种疾病想要控制我的注意力，但是我要尽可能专注于自己生活。此后，癌症的治疗令人精疲力竭，糟糕透顶。但是加拉格尔经过多年职业科学写作锻炼出来的大脑，不禁注意到他刻意专注于生活中的好的方面，电影散步或半马的一杯马提尼产生等等这些避开疾病的想法产生的令人惊异的好效果。他的这段人生本应淹没在恐惧和遗憾之中，但是他发现其实这段生活经历还是常常挺愉快的。于是他开始探究注意力，即我们选择去关注哪一类事物，忽略哪些事物，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所起到的作用。经过5年的科学报道，他最终确信了自己见证了一种大脑的大一统理论。就如手指指向月亮的故事一样，从人类学到教育学，从行为经济学到家庭咨询，各种科学都认为熟练管理注意力是优质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几乎改善人生各类体验的核心。我们的大脑是依据我们关注的事物来构建世界观的。如果你关注的是癌症诊断，你的生活就会变得不幸福，暗无天日。如果你关注的是夜间的一杯 Martini， 你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尽管两种情况下的外部环境都是一样的。加拉格尔总结到，你的为人、你的思考、你的感受和所做的事情以及你的喜好，恰恰是你所关注的事情、所关注的事物的概括。他的研究显示，在有一段痛苦不安的人生经历之后，你选择关注的事物将极大的影响你对未来生活的态度。这个简单的选择可以为你的情绪设定提供一个重置按钮。他举了一对夫妇因家务分配不均而吵架的例子，他建议不要继续关注伴侣的自私和懒惰，你可以换个角度想，至少有一件引起夫妻不和的冲突事件摆在后面，这将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是改善个人情绪的第一步。这样做看似仅仅是劝人凡事往好处看，但是弗雷迪德克森发现，在经历过负面事件之后，熟练的使用情绪影响力点可以产生极为积极的效果。另外他发现，年轻人面对两种意向时，杏仁核也就是情绪中心都有活跃的反应。而那些年长的实验对象之所以更幸福，因为并非他们的生活环境处于年轻的实验对象，而是因为他们重置了自己的大脑，忽略了负面的信息，尽情享受积极的信息。当你在深度努力状态下投入大量时间时，所构建的精神世界是何种类型，不管你是造舰的里克·富勒尔，还是一名优化算法的计算机程序员，都能在深度工作中感受到引力和重力。然而在日常工作中培养全神贯注的能力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隐蔽好处，这种全神贯注的状态占据了你的感官器官，使你避免了很多充斥在我们生活中难以回避细小不快的事情。这种危险在知识工作中尤为突出，因为知识工作依赖于无处不在的联系，因此产生了极度引人注意力大量分心的事情。如果给了他们足够多的注意力， 这些分心的事情大多会从你的头脑所构建的世界中榨取意义和重要的价值。很多知识工作者工作日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肤浅事物的关注和交流，即使要求他们完成某项需求更加专注的事情，他们不断的查收件箱的习惯也会使得这些肤浅的事物占据他们注意力的中心。加拉格尔教友们，这样过日子，这样工作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下去，你的大脑会形成固定的印象，认为你的工作生活充满了压力、烦扰、沮丧和琐事。换言之，邮电子邮箱代表的世界并不适宜栖居其中，即使你的同事都很友好，你的交流也总是积极向上的。但是如果你纵容注意力时不时转移到肤浅事物之上，你将面临另一种神经学陷阱的风景。然而加拉格尔将这种描述为神经学的陷阱风景，是说专注报道注意力相关的话题已经五年多，他认为他确认了这种令人不快的真理。其中有一种理念是说游手好闲是万恶之源，当你失去关注点时，头脑不会想着生活中的好事，而会纠缠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从神经学角度来看，靠肤浅事物度过的一天很可能会枯燥令人沮很可能是令人枯燥与令人沮丧的一天。即使抓住你注意力的肤浅事物看似无害甚至有趣，增加深度工作时间可以有效影响人脑这台复杂的机器。多种不同的神经学理论表明，这种影响将使你对工作生活的意义和满意度得到最大的提升。简而言之，还是那句话，我将活出专注的人生，因为这是最好的选择。此前十多年一直研究的理论，一个人的身体和头脑在自觉努力完成某项艰难而有价值的工作过程中达到极限时，往往是最优体验发生的时候。这是契克森米哈尔奈将这种心理状态称之为心流。在当时，这种发现与传统智慧是相矛盾的。大多数人认为，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放松是令很大，直到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放松令人愉悦。我们想要少工作，在吊床上悠闲的过上更多的时间，但是切克斯米哈赖的经验抽样法研究揭示，大多数人都是想错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作其实比休闲时光更容易带来享受，因为工作类似于心流活动，有其内在目标、反馈规则和挑战，所以这些都鼓励个人积极参与到工作中，专注其中，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休闲时光则是组织松散，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创造出值得享受的事情。通过实验方法研究时发现，人们在工作时比想象中更愉悦，而在放松时则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乐。恰如镜像抽样研究所证实的，在某一周内此内心流经历越多，实验对象的生活满意度也就越高。这样看来，人类在深度沉浸于某项挑战时才是最好的自己。当然，心流理论和之前介绍的观点也有些重叠，二者都强调了深度工作重于肤浅工作，但是二者关注的是其重要性的两种不同解释。加拉格尔关注的是内容很重要，契克森米哈赖的心流理论几乎不论我们关注的内容，但是他的理论认为，单单是深度工作的感受本身就能带来巨大的回报。不管是什么工作，我们头脑都喜欢这样的挑战，将脑力开发到极限，专注在一项活动中达到忘我，这些概念都可以用于描述深度工作。在契克森米哈赖原始的经验抽样法实验起，数十年的研究证实了深度工作可以唤醒意识，使生活更有价值。过去从哲学角度辩证深度工作，过去到现在都发生了什么？作者称简要的答案就是笛卡，从笛卡提出质疑论衍生出的一系列激进的概念，认为捏造出上帝或国王以求解释天地因果的人背弃了真理。当然，这也带动了启蒙运动，使世人认识到人权概念，也救许多人于压迫之中。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将传统手工艺中蕴含的这种神圣感与支持工作世界联系到一起，要实现这种期望，我们首先必须要洞察两个关键点。第一点是，或许也是很明显，但是仍需要强调，这种特定意义并非只有手工行业才能创造。任何对高水平技能的追求，不管是物质的还是认知上的，都可以带来这种神圣感。我们从木匠或铁匠等传统技艺回到计算机编程这个现代案例上，比如说编程奇才圣地亚哥·冈萨雷斯在一次采访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精妙的代码，简洁明了。如果将这个代码给其他程序员看，他们会说：“哇，这个代码写得真好，这种感觉很像写一首诗。”木车轮并不高贵，但是制作木车轮则可以高贵。也就是说，你不需要一种稀缺的工作，你需要的是用世间少有的方式完成工作。第二个关键点是，培养手艺需要完成深度任务，因此需要致力于深度工作。深度工作对于培养技能并在实践中达到精英级的使用水平是必须的。在事业中拥抱深度工作，通过深度工作培养个人技能，可以使知识工作从令人心烦意乱、心力憔悴、心力交瘁的责任变成一件令人满意的事情。 像我们这样一个种群进化到一个阶段，在深度中繁荣，在浅薄中沉沦，成为一种可以被称作为深度智人的物种。在这引用加拉格尔的话说，我将活出专注的人生，因为这是最好的选择。深度的人生是美好的，不论从何种角度审视。